今天我们有何子玉传道为我们证道，题目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论道人必须常常祈祷不可灰心。他说，某城里有个法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敬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常来到他那里说，求你给我伸冤，使我脱离我的对头。他多次不肯，后来心里说，我虽然不惧怕上帝，也不尊敬人，只是因为这寡妇常常来麻烦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不断地来缠扰我。主说，你们听听这不义的法官所说的话吧，难道上帝不会为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吗？难道上帝会耽误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
弟兄姐妹，我再次在主里向各位问安。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个礼拜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是因为我们能够亲近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就要谦卑的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也感谢主席师姐姐妹帮我们念的今天这段经文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一起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你的话语被念出来，当你的话语被打开的时候，主，我求你的圣灵就用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至深处。主，我让我们再次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再次的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你的话语要安慰我们，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盼望，更是带给我们力量。主，我们就再次恳求你施恩和怜悯，主，我们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无论听的讲的，都得帮助，得益处，得到主你丰盛的恩惠和你的慈爱。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在座很多小朋友小朋友们好不好？你们有没有祷告？有你们一天祷告，就是说什么时候祷告？早餐吃饭的时候会祷告，对不对？还有睡觉之前有没有祷告？睡觉早上起来有没有祷告？有，都有今天叔叔要跟你讲，除了这些你还可以在平常每一个时候都可以祷告。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一天祷告七次他说比回教徒多了两次。什么呢？他早餐起来 Good morning 上帝，早餐一次一天三餐就三次了嘛，还有两次 tea break， 早上 Good morning， 晚上 Good night， 加起来七次。我们是不是这样？其实上帝让我们的超过这些，或者是说我们对祷告的认识其实应该更加的精深，不单是这样，当然这些都是祷告，我们也说不好那么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农夫。那么农夫是靠什么吃饭的呢？靠天气的。农作物的成长是靠雨和阳光。他的邻居是一个卖冰水为生计的一位叔叔。这个农夫天天他很虔诚的祷告上帝，他有时求晴天，有时盼望下雨，因为他的农作物是要雨和阳光，对吗？那么就是这样，他天天祷告，他儿子也在旁边看他，看他天天这样祷告。当他儿子长大了，去了读了大学，他到城里回来，他就听了爸爸祷告了几十年，为了天气祷告，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儿子因为读了大学有些知识了有一些学问了，他就对爸爸说，爸爸，你天天为这个天气祷告如果你祷告天下雨，那不是影响隔壁的伯伯吗？他不是没有生意吗？他卖冰水嘛，对不对？而且他说，我观察了我发觉你祷告的时候不一定生，你祷告上帝不下雨，他不一定就不下雨的，有时候也会下雨的嘞。 你祷告晴天，他有时候也下雨嘞。那么，请问，他要问的问题哈，我相信很多我们都会问的啦。结果这位农夫就渐渐的不再按着这样祷告，或者说渐渐的他就减少祷告，渐渐的不祷告。各位，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当我们不对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焦点错误的时候，像为天气为什么之类的，你会渐渐的会灰心，好像这个农夫一样，你看到没有？但是这个操练却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为什么祷告，不然的话我们的祷告会失去力量，我们的祷告会失去动力，我们的祷告不能够持久，我们的祷告甚至会产生一种的埋怨，埋怨上帝为什么不听我祷告。那么今天就从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耶稣讲一个比喻，要教导我们祷告。耶稣一开始他的引言，或者是说这个比喻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要天天祷告，不可灰心。看起来耶稣知道我们会灰心，对不对？每一个的比喻耶稣讲的时候，他一定先讲那个引言，就是那个比喻的主题是到底讲什么。就是这个主题很清楚哈，要怎么样，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想一些历史的背景，当时候，当时我们看到这里有讲到法官，对吗？当时候的法官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很有权力，他可以审判民间的诉讼的一个官员。但是呢，当他们审判的时候，他们不按照程序的，他可以没有一些设定的规条，因为他没有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那么的完整。因此呢，如果你遇到比喻当中的一个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的法官，是很麻烦的。你可以想象了，他可以不按条理做事的，他按自己的喜欢来审判的。另外有其他一个人物叫寡妇，你看经文当中，寡妇是当时犹太社会当中他是没有地位的，因为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以男性为主，产业是给男性的，如果你的先生死了，你就失去了你的产业，你就没有了社会地位，当然你也没有了钱，你也没有了生计的一些的能力，所以他常常会受人家的怎么样欺压欺负。这位寡妇也遇到同样的困难，所以因为经文说他遇到一个什么对头，就是说与他对立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欺负他的人，通常这种的对头是他的亲人，因为寡妇很少接触外人的亲人。如果你给你的敌人欺压，或者是给他欺骗，你会怎么样？你会很生气，但是还不至于生气到怎么样。但是你给你的好朋友插一刀，你会怎么样？哇，你的气是很生气的，对不对？很多的冤情，很多的委屈。如果给你的亲人呢，那更加的痛，那个痛是非常的痛，对吗？这个寡妇我猜想大概他的对头是他所认识的人。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寡妇我要讲他的地位这么低微，又遇到这个困难，偏偏遇到一个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的一个官，这个法官要审理他的事情，他又有了个麻烦，需要法官来审理。你看到没有？这真是现实无情，他是怎么样？欲哭无泪。显明呢，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字，你们看到显明就出现显明是指我们都熟悉的，是一个特别拣选的以色列百姓，是神的显明。它的背后包含了一个东西，是上帝与人立约，上帝与显明所立的那个盟约的一个关系。显明代表他是上帝所立的约，他属上帝的人，他是特别的，是分别出来的。好，大概知道这三个人物哈。那么这个比喻的结构，这个结构，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有一个结构，就是说 是他本身的布局非常的精简，很精简的。你知道耶稣教导的时候是非常精简的，一定是一针见血的，而且是一定讲中主题的。好，这布局很精简。他借着两个当时候呢很常见的人物，最常见的情景，寡妇是很普遍的，这些不义的官也蛮多的，所以当时的情景很简单的对话，他们两个人物讲了多少句话？那你小心看，他们每个人只讲一句话，就描写了当时候的一种的私通见惯的一种生活片段。意思说这样的事情可能是天天在上演的，天天在当时社会里面上演，也可能是在我们当中也上演这样的一个片段，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这个事件你拿给报馆，他可能不会登的，因为太过普遍了，时常都在上演这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就用一个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教导人明白祷告的真理。然而在耶稣讲完之后，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令人深思的是第八节，他说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耶稣的比喻讲完之后，他就引进比喻的中心。这个比喻的中心他是用两个的对比，用对比来讲这个比喻。第一个对比是耶稣做了一个对比，是不义的官和上帝有一个的对比。当然他不是用官比喻上等同上帝，或者比不是，他做了一个对比。这对表示一个，这个对比是反讽刺性的，他是讽刺，反讽刺性的。也就是说不义的官他是任性的，很任性的，用自己的方法做事嘛，他是不公平的，他是无情的，他也是不公义的，而且他是一个自我的一种的性格。但是同时你看到上帝是守约的，因为在显明的这个观念里面，上帝是守约的，上帝甚至于单独的履行这个约，显明很多时候是毁约，但是他单独履行，所以上帝是非常守约的。而且上帝是垂顾，就是上帝是听显明怎么样伸冤的，他照顾显明的。上帝是信实的和慈爱的，因为信实与慈爱这两个的属性是建立在盟约的观念上，盟约的属性里面一定会有信实，信实就是说他会守约的，慈爱他整个的盟约在上帝里面他是带着慈爱来签这个约的。所以另外一个含义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另外一个对比是这可怜的寡妇对比谁？那你看这个经文，可怜寡妇可以在这里对比什么？你看到谁？有另外一组人是谁？显明，对吗？可怜寡妇，对你显明。可怜寡妇可能是一群人，一个社会里面一种现象。对比的是显明，是一群特殊的人被拣选出来，这两个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哈。所以耶稣就从这个对比里面明显推出一个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不义的官最后为这个寡妇伸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信实所业的上帝岂不会为我们显明伸冤吗？一定会，答案是肯定会。所以耶稣就反问他的听众，你们有这个信心吗？你相信神一定会为你伸冤吗？所以你相信在当时听众一听了这样的话，对他们的反应是很激烈的，这比喻所带来的冲击。所以当听众回去思想之后，他要他们回到这个约里面，好好的去依靠上帝来处理所遇到的很多的不公不平或者是困难。比喻的信息让我们带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心功课呢？这里有两点与大家分享哈。第一，这个寡妇呢，她的信心是什么呢？她敢于向现实挑战的一个信心。从这个精简的比喻来看，寡妇所以得偿所愿，是因为第二节我们看到她常常，你看她常常的去见法官为她伸冤， 这当然是比喻所引出来的一个目的，是要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然而我们再次深沉的去想，寡妇再借再厉的去求这不义的官为他伸冤，为什么？因为他不满足于他的现状，他是的，他受了欺压，受了不公平，心中很多的苦闷，但是他有放弃吗？他没有，他不认命，现实无情，人间无义，但他仍然勇敢地向现实怎么样挑战，他就常常地去找这个法官。所以你知道法官为什么为他伸冤？不是因为他存了怜悯的心，不是因为他忽然间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觉得哎呦这个寡妇很可怜，不是因为他怎么样不要麻烦，你看到没有？为他伸冤是因为觉得这个妇人太过麻烦了，早上去 office 他在那边等你，下班还没有走出门，他已经在门口等他，所以很麻烦。因为这个寡妇她太多的苦了，她丈夫死了，她失去了一个依靠，这个痛苦非常的大。还有一个对头，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对头欺负她，这是第二个 大的痛苦。她又在这个环境里面，一个很不利的环境里面遇到这个官，这也是一个痛苦。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你可能早放弃了，如果是我，可能我就放弃了，我说认命吧。但是这位寡妇她不放弃，她不认命，她不向现实低头。所以转过来，因为 这两个对比哈，所以转过来，这寡妇对比听众的话，耶稣就跟他听众说，你们怎么样？你们处境是比寡妇好的怎么样？好得多。第一，你们没有失去所依靠的，对吗？你们或者还没有遇到对头，你们是显明，你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他要他的听众知道，你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你不要再活在那一种的消极里面，不要再天天自怨自怜，你是很难出来的。你要看到你的地位，你是显明的地位，你是神的显明。所以其实耶稣要提醒他们的是这个，所以他们要敢于向现实困难挑战，就要常常祷告，就要依靠神，不是靠自己，靠着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已经立了约，我们在约里面的，所以用这样的态度来祷告，知道人子来的时候为我们怎么样伸冤。如果今天他不伸冤，人子来的时候一定为你伸冤。所以在应用上，我们可以说这个比喻对我们生活，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肯定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人生不如意是怎么样十之八九，我们都会背啊，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有许多的困难或者是围绕着我们，我们可也会经历许多的苦楚，很多时候会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学习这位寡妇，困难来临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向环境低头，我们更加的来怎么样亲近主。我们有困难是你亲近主必你更加亲近主的，当然有些人是不一样的，困难来他逃离主也有可能的。所以但是这里耶稣说不要这样做。还有在人际方面，现在的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好，非常的复杂，超越我们能够去掌控或者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令人很气泄气，很无奈，很想放弃，很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去到一个世外桃源。有没有这样想过？有了哈，所谓世外桃源是很好的地方哈。你的上司有时候只看你的成绩，他是不理想，不理会你的需要和感受的。你又不可以跟他比能干，你比他能干，你也会麻烦的，对不对？你又不可以太笨，你太笨你也是很麻烦的。 所以你看人际关系真的是不容易。在信仰方面呢，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了好多年，但是我们一直想要成长长进，你会发觉有时候我们长进，我们向前一步的时候，诶，你退后两步，有没有这种感觉？会的，有时候是感觉牵着我们走，不是凭着信心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是会灰心的，好，弟兄姐妹。但是跟你讲，我们的属灵的侍奉也会是这样的，我们侍奉可能会到一个高峰，遇到了瓶颈，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改进，而且你看它慢慢的下滑，你要怎么再创高峰呢？所以我们都会遇到这些生活的困境难题。请问在这里我们好不好，我们就说我们向这些困难怎么样挑战，当然不是靠自己，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用信心的态度，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我鼓励各位，我们要时常祷告。好，不是那基督徒的七次祷告，不是那一个模的，那个当然要了，但是而是随时随地祷告。接下来我们要对神有完全的信心。这个比喻的一个对比对照，我们学习不是要我们学习一套祷告的方法，不是说要传授，耶稣这里没有传授一套的方法或者是一个方式。通常人家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会想到说，我们原来祷告是要死缠烂打，你看吗？哇，追到他到底，好像追债一样。不是的，他有更深的神学意期待里面，我们的祷告要扎根在这些的议题上。我提出六点与各位分享，我们一起来鼓励好吗？祷告其实很不容易的，你不要以为牧师传道就很喜欢祷告了，不会的。你不相信我们来个祷告会试试看呢？多少人是真实是如此的，我们要鼓励哈，彼此鼓励。那么第一点，神怜悯我们。好，这个寡妇远远的求不义的官，他远处一直在求，他在其实他在远处的求，他跟这个不义的官是没有关系的，你明白吗？啊，不认识他的，他在求他的时候，他有把握吗？你说没有把握的，你知道吗？打一场一点都没有把握的仗，但是他仍然向前，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种的精神。他没有把握的，他不认识他的，这个官其实看不起他的，真的是看不起他的。你要向一个看不起你的人求，你的勇气要多大？非常大，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显明，我们跟上帝祷告，这位上帝是我们认识的吗？认识的，他不单是我们认识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我们认识他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这个身份是很特别的。所以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祷告哪里？你天上的父亲。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是他家里的人。我去你的家的时候，我可以不可以打开冰橱拿水喝？肯定不会。但是他这个主人家的孩子回到家，他就是去打开冰橱拿，什么水都有，他喜欢可以写的，对吗？因为他是家里的人。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曾经受过所有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怎么样来到施恩座面前。我们要坦然无惧的，你心里不要有控告，你心里不要有罪恶感，因为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你要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经文说你要来到施恩座前求，你要去到那边要领受什么？怜悯、得恩惠，还有做随时的帮助。你看到祷告重要吗？你会蒙怜悯，你会得恩惠，你会得随时的帮助，你的祷告你的帮助就来了。所以我们叫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 神所爱的，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圣经有一个人物叫雅各，你知道吗？他的一生是逃的人生啊。他有人说他的一生是捉的，他的人生哲学是捉，但是他捉到最后呢，捉不到，捉不紧，结果他就要逃。你看到没有？他的人生是逃的，他用骗的手段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以后他害怕他哥哥找他算账，他就逃命。20年之后，他又要逃，他舅舅怎么样向他讨债，那么他就一直逃，一直逃，逃到最后有一天，他遇到了上帝。他遇到了上帝，他与上帝做什么摔跤？上帝说：“你不用逃了，你单单依靠我。你要逃都逃不了，因为你现在怎么样？瘸了。你看到没有？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靠了。上帝，你是我唯一的依靠。我逃不了了，怎么去逃？逃不了，我就来到上帝的面前，等候来亲近你，在你的跟前。”这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相信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是这样的慈爱的神。第二，神是公义的。这个不义的官对比父神的公义，不是官是公义，这个官真的是不义的。神若，圣经说神若为我们，谁能怎么样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把它交出来，难道不会把万有一切都赐给我们吗？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上帝会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你，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是非常的严厉。但是在很严厉的一个上帝的面前，他却怜悯我们这些怎么样罪人，这是非常珍贵的。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上帝，他不是一个关两只眼睛的上帝，不是，他是很公义的，他不以有罪当成无罪，但是他却赦免了我们，怎么样？爱我们，珍贵我们这一些，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珍惜神的这个公义的本性，而来到主的面前，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所以我们岂不应该存着感恩的心，常常来亲近这位神吗？这里是讲到，你要随时的要亲近他。不是有问题了，现在不是有问题才来到他面前，因为他这样的爱你，他已经把一切要给了你，我们要常常亲近他。圣经说你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在一个家里面，如果那个孩子时常来亲近他的爸爸妈妈，他爸爸会不会多给他一点？父母都是私心的，你知道吗？你们没有做过父母的你不知道，会有私心，他们一直盖那个私心。真的是有一些孩子很亲近他的，他会很高兴，高兴超过一切。他不需要孩子的东西的，他不需要我们的敬拜，甚至不需要我们奉献的上帝，你知道吗？上帝要我们亲近他。第二，第三，基督是我们代求者。这个寡妇为自己伸冤，你看到没有？他有没有人帮他？没有。他有没有，他有没有一个律师帮他？没有，你懂吗？但是我们有，我们祷告了，我们有一个代求者，就是耶稣基督。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坐在上帝的右边，做什么？也替我们怎么样祈求。基督一直都在上帝的右边，现在为我们祷告。基督说，我的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一直做事。你看主耶稣一直在做事，他做一件事情为我们怎么样代求。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主耶稣是我们的代求者，主耶稣是我们的辩护律师，好不好？非常好。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词不达意，有时候我们祷告是打空气，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对准那个目标，所以祷告空洞。但是主耶稣会补偿我们这些的怎么样不足，主耶稣会替我们祷告，圣灵会感动我们，让我们的祷告会 会越来越怎么样精准。这个就我们会这样子，是因为那一些人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的人，圣灵会一直帮助他。祷告要有固定的时间，同时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你坐 MRT 可以祷告，走路可以祷告，睡觉当然不是真的那种睡，就躺在床上你可以祷告，对吗？在任何时候你可以，就你心里祷告，这个祷告是圣灵感动你，主导在圣灵，你知道很多时候以为我们以为祷告是我们想祷告，真正的祷告是圣灵来主导你，感动你的时候你就这样祷告出来，从心里面发出来。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忽然间你会祷告出来，你会这样子做，你会甚至讲一些话，有耶稣为我们代祷，有圣灵的帮助。所以这个祷告是使到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不用在可以随时随地都祷告。还有第四点，神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刚才我已经解释了，这个随时随地的关系是在建立在显明和神的这个约的里面，因为有这个约的关系还有父的这个关系，使到我们的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而且使到我们的祷告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接近神的心意。有一个伟大的人，他说他祷告，他这样祷告，他说上帝求你按着我的意思成就。你单单看这一节你就觉得他好像很狂傲，但是他接下来那句说，因为父啊，我的心意和你的旨意是一样的。这个是伟大的一个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原来他天天随时常常祷告的时候呢，他明白了上帝的心意，变成他的心意就是上帝的心意。你这样的祷告，你想上帝会不听吗？一定听的，按照上帝的话祷告。还有另外一个第五点，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寡妇有没有应许？没有。这个官从来没有应许他任何事情，也没有应许他要帮助他，有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了，他什么都没有，他是没有底的。但是我们不同，我们有圣经话语里面很多的应许。圣经的应许给基督徒给选民有多少？你们猜有多少？有人说，我没有算过，有600多条嘞，600多条嘞。如果600多条，你每天选2条，一年365，不要重复用，你都用不完。但是应许都可以重复用，意思说我们圣经里面应许非常多，为什么我们不用？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神会答应，因为上帝应许他是信实的，他不会说他讲了就不算的。我们是这样，他不是。你要记住，上帝跟我们不一样，他应许的话你按照他应许祷告，他一定会成就。所以宝贵吗？非常宝贵，各位弟兄姐妹。第六点，上帝很喜欢我们祷告。这个寡妇求情跟他讲，令这个法官非常的厌烦。其实法官很讨厌这个寡妇的，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怜悯的心都没有，更不要讲爱，对不对？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怎么样？天天时时常常无时无刻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你说你要讨上帝的欢心，这是我们的心愿嘛，基督徒，那就祷告吧。你说你不会祷告，要不要写祷告？很简单，祷告。你不会祷告你就祷告，你不想祷告你就祷告，就是这样简单。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太很简单的，你不喜欢祷告你就需要祷告，你不会祷告你就去祷告，祷告了就会了。很多时候我们说不会祷告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你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祷告吧，我们就来亲近主，神就亲近我们。是的，这几个神学的观点是扎根于神的一种祷告。 这个神学观点还是不够了，主要是我们要去经历这位上帝，好圣灵引导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显明，父神关心我们多过我们关心自己，父神要赐福给我们，父神要为我们怎么样伸冤，因为这位神是守约的神，施怜悯的神，很喜我们祷告的神。有一位的政客，就是说一位政治家，他有一次约了林肯总统，说早上五点要跟他见面，他心在想，总统还没有见任何之前，我先跟他见面，他要跟他讲一件事情，会影响政局的，当然要早点跟他讲，明白吗？所以他早上四点五十分，他就到总统的办公室，他就到了那边，诶，总统在房间里，总统在讲话，他就很惊讶，他就问那个秘书，诶，我不是第一个吗？为什么里面还有人呢？哦，那秘书跟他讲，哦，你不知道哈，我们总统四点哈就到 office， 四点就要祷告到五点，啊，他不是有人，他在跟上帝谈话，那个人是上帝，所以你看到没有，总统，我们都以为总统大有能力，他手下一大堆的人，要做什么事，一个命令就可以了，是不是？我们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不需要祷告了。但是林肯总统每天四点到五点，他第一个客人不是客人，他第一个他去求的是上帝，这让我们看到，结果总统他这个林肯总统在美国历史当中，他是个极有爱心、心胸极为广阔的人，他容下任何反对的意见的政客，他为人也很谦卑。但是有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镇定，所以他是美国历史当中一个伟大的总统。我们现在知道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从祷告。所以各位，耶稣这个比喻跟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常常祷告，我们不要灰心，灰心是我们的强项，你知道吗？是常态，这个很麻烦的。但是耶稣说你不要灰心，你不要灰心，你怎么把这个灰心拿掉？祷告就是这样，你常常祷告你就不会灰心了，你不祷告你一定灰心，就是这样。所以刚才我们举了一些例子，还有一些的伟大人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祷告可以形成你的品格。你看那些伟人，他们是借着祷告使他们的品格，是祈祷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也影响别人的生活。我想这个另外一个课题，祈祷是把你品格改变过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期望你的孩子透过品格训练可以变成好人，不会，祷告可以塑造他的品格，这是一件很艰巨重大的工作，他会创造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是从祷告来的，它会改变时代的潮流。所以我们要把祷告看成一个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们学习伟人的祷告，我们听耶稣的这个教导，让我们都一起，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的来克服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心灵愿意，肉体却怎么样软弱了，这是我们的真实写照。耶稣知道，这耶稣说就用这个比喻来鼓励你，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常常祷告，但愿这件事情成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成为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我们时常去思考去追求的。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会灰心，你更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也处在不公平，我们也处在许多委屈当中，或者是我们也遇到一些的困难。主教导我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不单是把我们的困难解决，我们祷告不单是带给我们智慧能够面对问题，我们祷告乃是让我们更加亲近你，认识你，知道你是信实， 知道你是慈爱，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在耶里面的。主啊，这样的个经历就紧紧的在我们心中成型，以至于当我们回到圣经看的时候，原来圣经所讲的跟我们经历是一致的。愿主你就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都有力量的，我们都愿意的，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不灰心，我们如此祈求，求你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